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听众朋友，上次为您播送到了第四部里面的第二章《大法弟子》，内容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事例，下面为您继续播送。张凤清女，50多岁，不但被龙泉的警察非法罚款10000多元，而且还非法拘留多次，又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期间经常被七中队队长张小芳用电棍电，用麻布塞嘴，用绳子反捆在大树上，长期像十字架一样背着门板，双手分别吊靠在两边的窗台上。一次被护卫队的7、8个男警察按在地上，掐着脖子，致使他无法呼吸，差点失去生命。还有一次被7、8个人按住，有的按头，有的按手按脚，有的掐脖子，捏鼻子捏嘴，被强行灌南瓜汤，南瓜卡在脖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又一次差点丧命。张风清于2002年5月左右才释放回家，回家后不久因散发真相资料又被非法绑架，后来被强行灌入不明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根本无记忆，并且双腿也被迫害得无法正常行走，于2004年1月左右才被放回家，至今也未完全恢复，却又在家中被无端非法绑架。还有很多人被狱警所指使的犯人或狱警使用各种卑鄙残酷的手段折磨，有的在春节当天被护卫队的几个警察毒打后绑在雨中罚站，致使昏死过去，有的被狱警指使吸毒的犯人拖进厕所灌带血的卫生棉，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犯人强行扒光衣服站在镜子前被羞辱，有的被狱警指使的犹大或吸毒犯用棍子毒打致昏死，有的被关水牢，有的被野蛮灌食时牙床被撬松，牙被撬掉，在酷暑难当的劳教所里，有的大法学员被毒打后还要被迫背着厚厚的棉被双手吊靠不能动，还有的被狱警用多根高压电棍持续电击，还有的30多岁的女学员被强行逼迫转化，不从就遭体罚做800个下蹲，导致裤子撕破，体罚后1个多星期都无法行走，连上厕所都无法蹲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用善心感化着狱警和犯人，不断地给他们讲着真相，让很多警察都明白了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媒体上所说的那样。后来很多警察表面上对我们气势汹汹，私下里就对我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我们拿别人指江泽民的钱，我们就像枪一样，别人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只有干什么。所以这些警察虽然也在迫害中犯了罪，但真正污蔑大法、酷刑折磨、虐杀大法弟子所使警察犯罪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正念闯魔窟。九中队是法轮功学员和吸毒犯的混杂中队，在那里警察仍然安排2个人包家，每天都强迫听攻击大法的文章，仍然每个星期一次强行表态。我继续讲电视上以我的事例诽谤大法的颠倒黑白的报道， 并把腿给他们看。西东范听后都觉得法轮功太冤了，心里明白但不敢吱声。一天，胡干事对我说，钟方琼，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就是不转化，有什么事儿想不通吗？不要钻牛角尖了，转化了好回家。他就变花样找来一转化者，三天三夜轮番给我做转化工作。他们说，你不转化怎么出去？难道你能从这里飞出去吗？我说，谁把我送进来，谁就把我接回去，因为做好人无罪。警察说，现在已说法轮功学员是反革命，凡是不转化的全部送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我看见承受不了迫害而被转化的学员陆续放回家，而不转化的一个也没有放，并且有的甚至超期一年。但我心里明白，我要堂堂正正做修炼的人，哪怕是枪毙我也得说真话，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每天坚持背法，我每天除了背两遍红银外，还把能背的40多首经文也坚持背两遍才睡觉。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正念闯出了魔窟。2001年9月30日是我非法劳教期超出整3个月的日子。下午3点左右，警察突然叫我收拾东西，我以为我要被转至新疆去开荒，终身监禁，便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走出2号门，便看见了万年场派出所片区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的人，是开车来的。我就知道是要接我回家，便对送我出来的人说，请你把我的铺盖带回9中队，我要回家，不需要带那么多东西。魏大平也说，人都坐满了，放不下了。干部说，既然拿出来了，就不能拿进去了。哦，我明白了，若再把我的东西拿回队上，其他大法弟子不就知道我回家了吗？警察不就骗不了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了吗？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走到哪里都修炼。上车后，魏大平问我，钟方琼还练不练呢？我说，练。车上的人都嘲笑我还练，教训还不够啊，该醒悟啦。现在我们派出所新调来了一个李主任，回去慢慢给你说。一路上我就给他们讲劳教所的警察如何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我，大法如何的美好神奇，电视报纸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以致自古到今的修炼故事，请他们要明辨是非，不要上当受骗。一个警察说，呵，把你送去劳教，不但没转化，反而还越来越坚定了，现在反过来转化我们，你也想让我们和你一样被劳教吗？我说，被劳教的原因只因为说真话做好人，你们觉得正常吗？请你们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晚上8点左右回到万年场派出所，我以为马上就要把我送回家，可魏大平说，所长已下班了，你就在留置室住一晚上了，等明天所长来了再说。我坚决地说，不，我要立即回家，我是自由的，我无罪，为什么把我关进来？魏大平说，没有说你有罪，只是暂时住一晚上。就这样又强行把我推进留置室。我独自一人 住在阴暗狭小的臭房子里，阴森恐怖。凌晨我开始练功，到了上班时间，所长冉某某带着一个手里拿着照相机的小伙子和来开门的卫警察一起到刘志室，见到我便说，人还挺年轻漂亮的，怎么到了这里还敢练？我说，练功人只要有时间，走到哪里都练。他又说，那你把你今天早上练的功再练一遍给我看看。我就开始练给他们看，小伙子便开始照相，也不知他们是不是想以此作为继续迫害的证据。第三章，余波未平。又进拘留所。到了下午，魏大平又把我往拘留所送，我坚决反对，我不去，我没有错，连家都未回，你凭什么理由又把我送去？你们知法犯法，我要申诉。魏大平说，要申诉也只能到拘留所才行。我又一次无辜地被魏大平送进了九如村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对值班警察说，我要写申诉，我刚从劳教所期满释放，还未回家就又被派出所毫无理由地把我强行送进来。警察说，今天是国庆节，都放假了，只有等3号上班再说。我说，国庆节，99年国庆节我就被关到这里，这几年的所有节日我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做好人，说真话，就被非法拘留11次，还被劳教。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劳教吗？是因为电视上颠倒是非，说我练法轮功都练瘫痪了。其实你们最清楚，因为我去劳教之前一直都被关在这里10次，你们最有发言权。结果我写一篇文章澄清电视台事实，就被劳教了，你说冤不冤？江氏集团为什么这么怕说真话的人呢？你想过没有？警察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吱声。好不容易才到3号，早上警察来查监，我就对他说，我要写申诉，申诉写好后我亲自交给所长杨某某。过了一会儿，所长杨某某告诉我说，我已打电话给万年厂派出所联系了，他们国庆节放假到8号才上班，只有等8号再说。邪恶使绝了招数，也达不到目的。8号上午，所长杨某某把我叫出去，我看见万年厂派出所的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李强军还有居委会的人都来了，他们叫我写个保证不练了，马上就接我回去。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练？要写保证2年前就写了，还能等到今天吗？跟我打交道2年多了，你们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他们说，你这个人除练法轮功不好外，什么都好。我说，还不是练法轮功后才变好的，你们说一说法轮功究竟不好在哪里？他们回答，反正政府说不好就是不好，我们听政府的。听众朋友，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